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当我们谈到传福音的优先性，我们绝不是说因为传福音优先，所以呢，关于贫穷问题的其他从社会层面、慈善的角度，措施我们就放在一边去了。不是，我们必须了解，根本的、治本的一个办法，还是一个传福音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以后，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他用钱的方法、态度改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釜底抽薪，能够整个贫穷问题可以解决。因此有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整体的来解决，比如说经济制度啦，这个教育啦，或者是财税制度，这个是整体的。可是你也会发现，在同一个社会里面，有些人穷，有些人不穷，社会再不好，有些人还是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他的人生观，他工作的态度啦。所以在一个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里面，也有人很穷，穷的原因是他吸毒。所以一个吸毒的人在美国这个富裕的国家，他还是会穷光蛋。所以呢，他必须透过信仰改变他的生命，去掉这些坏的习惯，比如酗酒啦、吸毒啦、浪费钱啦、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透过信仰来改变他的。那也同时只有被圣灵更新的那个生命，才能够怎么讲呢？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可以促使他持久的、不断的去自我改善。否则的话呢，如果他没有内在这个动力的话呢，他可能偶尔，一时还可以维持一阵子，就是维持不了太久。所以，因此这一个传福音，让他生命改变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地区，很多的见证都会看见，有一个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信了主以后，他工作比较更勤奋了，然后戒除了一些烟啊、酒啊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了，然后工作上更努力了等等，然后生活慢慢改善了，甚至有些人开始读书了，那么做过教育等等。所以因此，传福音在解决这个贫穷问题的话呢，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考虑的因素。所以如果一个人人心没有改变，你提供再多的教育机会，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给他的话呢，往往最后是浪费掉。所以第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优先性呢，我们还是必须再次的强调。第二个，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习过一个所谓的简朴生活。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避免的，今天有一种成功神学的话呢，常常是把富裕当成神的祝福。富裕生活的这种怎么讲，舒适可能是神的祝福，我们并没有否定这个东西。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给你供应的很丰富，但是你仍然可以靠主的恩典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生活就是我用简单的物质可以过一个很有内涵的生活。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学习懂得知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就提到说，他生活的秘诀是他能够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得了秘诀，那就是知足。你懂得知足，你就会有向神有个感谢的心，同时你也不会过分的浪费，过分的浪费。那么保罗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他提到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懂得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要是因为说哦，神给我各种物质上的丰富，所以我就浪费，或者说过一个过分奢侈的生活。因为你要记得，全世界有太多的人还是生活在很贫穷的情况下。如果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你就有多余的钱，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来奉献。所以愿意学习过简朴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所以有人问约翰卫斯理说关于金钱的态度，他的回答很简单，赚越多越好。第一， 当赚越多也好，不是不择手段的赚，你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赚。那只要有办法有本事的话呢，你尽可能多赚一点钱。可是第二个，花越少越好，就是简朴生活，花的钱越少呢，就是生活够了，知足就好了。那剩下的呢，赚这么多花这么少干嘛呢？第三个就是捐越多越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是很有心想要奉献，可是他说不够用。那你仔细想想看，为什么不够用？常常很多时候你所谓的不够用是在这里，不够用就是你过的生活不够简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当然有时候我们住什么房子不一定是我需要多大的房子，有时候呢是一方面看看别人随随便便的人就住四个卧房，那为什么只住两个卧房的房子？其实如果你懂得知足的话，你多大的房子几个房间是根据需要的。我们并不是说住多大的房子一定是奢侈，不过如果你懂得过简朴生活的话，那么你的物质上需求你可以减得相当低的，那因此你不会变成房屋的奴隶。所以弟兄姐妹们，容许我这样说，也许话说的重一点，我们很多人都变成我们的房屋的奴隶，那个贷款成为一个很大的重担。你买的房子其实很多时候是超过你能力能够付得起的，所以你自己要想想看，你赚多少钱，然后你要买多大的房子。银行通常借款的时候它规定很清楚，你所有收入的 28% 就是你能够去付房屋贷款。那你说为什么不能 40% 呢？我吃饭用很少钱，什么都用很少钱。不是，银行知道，就是说你平常除了这个开销，你总要有一些钱做紧急开销，做医疗用处，或者存一点钱。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所有的开销之外，你必须有 5% 到 10% 的钱是可以拿来储蓄的。这个储蓄的钱几种可能性，一种就是应付紧急的特殊没有考虑到的需要，第二种情形接储蓄也可以不储蓄，我拿来做一点奉献。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想到很多想要奉献的，哎呀没有钱。其实以我们的收入以我们的生活状况，怎么会没有钱奉献呢？就是我们不懂得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仔细看一看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仔细想一想你买什么样的车子。那其实你可以买全新的车子，你可以买半新旧的车子，性能跟你的车子新旧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些都是可以仔细考虑怎么样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生活可不是寒酸的生活，不是寒酸的，但是懂得用最简单的物质，但是让你觉得我够了，我开这样车子可以了，我住这样房子可以了。说实在，也许你不一定相信，我女儿长大到读大学为止，他们从来没有住过一个人一个房间。我后来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经济收入也都可以，甚至我房间都还有剩，但是他们从小一直到美国读高中，他们都还是两个人住同一间卧房。甚至到了美国，因为读大学就不在家里住，我还在芝加哥 读神学院，所以两个孩子来这里了，那么回家还是两个人一间了。那等到我搬到这边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都快出嫁了。那个时候他们在出嫁前一年才第一次一个人有一个房间，可是住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就嫁出去了。但是又怎么样，谁说孩子一定要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呢？那这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考虑的。当然我绝对不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对的，不过我再一次强调，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你看看你周围的其他的人，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贫穷的人，然后你可以求主帮助你，然后学习愿意过个知足的生活。当然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全家的夫妻一起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有个同一的心智愿意一起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么当然孩子呢，孩子是可以教育的，你可以教导他说，不是别人有的我就应该一定要有，别人要买所有最贵的衣服我们家不一定要，别人要用最贵的钱去买最好的玩具我们家不一定要。这个是你需要教育你的孩子，同样有机会让他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有时候带他去走走，到最穷的地方走一走，让他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生活已经够了。第三个，学习过柬埔寨生活以后，我说过了，正如这个约翰威斯利所说的，赚更多的钱，花越少的钱越好，剩下的就给慷慨的去奉献。这个奉献除了给教会以外，另外不要忘记也做一些慈善的救济工作。今天在台湾佛教发展得很快，那其中有一个慈济功德会，这个慈济功德会呢专门是做慈善，他们这方面也做的真的是有声有色，即使是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个佩服的态度，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彻底，那么也引起社会很多的共鸣。那相对来讲，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是没有做任何的慈善工作，其实在台湾比例上来说，台湾所有的基督徒加起来可能不如慈济功德会的会员的十分之一。慈济功德会在台湾号称大概有400多万的会员，这些会员每一年是缴大概3万或5万块钱的这个台币的会费，那你可以算算看哈，就算3万块钱好了，乘以400万的话呢，这是多少钱呢？400万的会员每一年在缴这个3万块钱的会费，这差不多1200亿。会费一年收入1200亿，还不包括平常的这个特殊的捐献啊，到街头捐献还不算。1200亿的台币，1200亿台币多少钱？等于40亿美金。单单会费收到40亿美金，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工作。可是台湾的基督徒加起来只有他们十分之一。可是台湾如果说以孤儿院的数目、医院的数目等等比起来，我想我们并不见得做得比他们差。可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够，因为基督徒花更多的钱盖教堂，我们可能在慈善方面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在个人方面跟教会方面呢，我们都必须重新反省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做的、该做的。个人方面来讲呢，像圣经上除了十一奉献给圣殿，那是给圣殿的十一奉献，其实就是来养活那些立位人跟祭司的。然后每三年还有10%的慈善捐，也就平均每一年3.3%，这是专门给孤儿寡妇还有城里面的一些立位人或者是一些贫穷的人的。所以在旧约的记载里面的话，除了属于圣公方面的10%的奉献以外，至少还有一个每年3.3%的这种慈善的奉献。那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对教会的奉献我们是顾虑到，但是可能不太多基督徒注意到，其实在慈善性的捐款来讲，也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当然除了特殊的像海啸啦，有的时候某个地方大的洪灾地震啦，这种特殊奉献以外，其实我们也是应该有一种经常的那种慈善性的奉献。那当然今天谈到慈善性奉献的话，我们也了解很多慈善性的奉献常常如果用的不得当的话，这个钱根本没有用到灾民的手上。像这次的海啸的话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是印尼华侨，那么他家就住在苏门答腊，因此这次最严重的雅琪就是他原来的家乡侨居地，他就说那边的钱如果经过政府的话90%都不见。所以你捐献的时候我们也要鼓励你，就是说你要查一下，就这个慈善机构电脑网站上都有可以查到这个慈善机构的评分啊，这个用钱用的怎么样，他们都有这个很公正的调查啊。那通常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有个人有这种慈善奉献的话呢，你可以捐献给基督徒的慈善机构。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以外的人不做慈善，但只是说至少一个可靠的基督徒慈善机构呢，你知道钱交到谁手上去了，做了什么事情。社会上的很多慈善机构呢，除非你仔细的查证，否则常常是不可靠的。台湾的经验也是一样，台湾几年前发生921大地震以后，大部分的慈善捐款不知所踪，甚至连政府的慈善基金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那所以这点来讲，我们必须有智慧的 把你奉献的钱交到正确的人跟机构手上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教会本身也是可以考虑做一些所谓的慈善救济工作。那当然以教会来讲，一般的地方型的教会不太可能自己有什么医院啊做什么这样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是配合基督教的慈善机构来好好的来规划这些钱怎么样的奉献，集体做一些事情。那么如果是一个地方型教会，譬如说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话呢，很可能看你地区里面，譬如说有一些大都市的边缘有一些所谓的外地来打工的这个民工，那民工的孩子的教育的问题，民工的教育水平比较低的问题，还有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呢，有些这个一般的农民很多是文盲，那么在这些方面教会也可以考虑来个别的或者说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做一些所谓的慈善工作救济工作。那么这些事情一方面表达基督徒的爱心对社会的关怀，一方面也是能够来帮助这个使得这个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呢稍微做点弥补。在过去像政府现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来讲，政府目前都有所谓的这种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的工作来重新把财务分配，以前没有的时候都是教会在做，所以教会提供这种所有的教育，后来现在才有国家教育，以前都是教会在办教育，然后很多社会的救济工作是教会做的。那么现代的这种比较先进的政府呢，通常透过税收然后来做这种社会性的一种慈善工作。虽然是如此，你看美国的话，美国的话慈善工作的时候如果完全靠政府的话做不够的，所以在美国的政府的传统一向是有依靠教会来弥补政府这方面的不足。那么美国布希总统上台以后，他做了一件工作虽然引起一些争论，他是认为说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包括教会愿意用他们的钱做一点慈善机构的话，慈善的工作，政府应该认同。以前为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呢，所以如果一个慈善机构是由教会来办的话呢，联邦政府基本上不参与不拨款，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布希的改变就是说如果教会要做一点慈善工作，那么联邦的钱可以做配合款，可以配合。那么以前的克林顿总统或者更多早期的总统的话都反对这种做法，他觉得要政教分离，免得这个慈善工作变成来鼓励推动宗教等等。那其实这有点因噎废食。那么但是因为布希总统知道一件事情，你完全靠国家譬如说来戒毒常常失败率很高，教会办的戒毒呢成功率很高，那么戒酒这也是一样，教会办的比较成功，比政府办的成功。那么所以各种的社会慈善工作呢，其实政府虽然像美国这么庞大的政府，这么多这么有钱的一个政府，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必须要靠这个教会来做配合。那么何况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国家经济财力更欠缺的话呢，我想教会集体方面来讲，我们不可忽视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同时我们也说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预工，这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提供一些教育的奖学金啊，还有一些工作的机会啊等等，给一些特别是给一些贫穷的人。那么在美国这方面做的是非常成功，特别的教育，我们说过的教育对于个人或者整个社会阶层来讲脱离贫穷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教育。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的扶贫计划，扶助贫穷，扶贫计划，扶贫计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教育方面。在美国来讲譬如说我女儿读的是 Wellesley 这个女子学院，被称为叫做贵族的女子学院，以前讲宋美龄就是读这个学校。可是从那个学校得到一个统计数字呢，很有趣的就发现在全校的学生来讲几乎有这样一个趋势，四分之一的学生他家长的收入每一年是$200,000以上，那是有钱人，$200,000以上的人。可是全校学生有四分之一25%呢全家庭的收入不到$20,000的， 两万美金在美国就列为贫穷线，所以两万美金以下的就属于穷人，所以他有四分之一的有钱人，二十万美金的，有四分之一的穷人，那百分之五十的呢，那就是中间的，就是两万以上到二十万中间中产阶级。那当然我女儿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了，所以我是不缴税的，所以我是属于穷人，所以我们就享受到学校里面很丰富的很充足的奖学金，所以否则的话我女儿不可能读这种 Wellesley 这种女子学院。所以你就发现美国的教育制度来讲，他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透过个人的捐赠的奖学金等等，所以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有名的私立大学，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大学，这种文理学院，像 Wellesley， 像Amherst， 最有名的学校里面来讲，它都有充足的奖学金，根据家长的收入来决定他给你多少奖学金。那他就保证说，只要你成绩够好，你一定可以入学。家长没有钱，学校会给你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美国来讲，透过这种私人的奖助金呢，可以达到一种教育的平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只要你能力够，你愿意读书，成绩也够的话呢，你一定有办法可以读书。那么我相信这种的制度可能在中国在台湾恐怕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我想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做点事情。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大家生活收入提高了，不过有一个恶化的趋势让我们感到很忧虑的，就是在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来讲呢，很明显他们统计说，像以前的北大清华这种高等学府里面，过去有 60% 以上的人来自于农村，因为那时候读大学不要钱的，或者非常好的学费，因此农村也付得起。那么到现在情况很相反了，现在大概三分之二的这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于都市，因为穷人读不起了，因为现在连小学连初中都要缴学费，那么大学的学费这不得了，生活费学费的话呢，因此穷人考上了都读不起，那你不管用贷款用助学金，政府的这些钱都是相当少的。那么在目前的中国，我想可能私人捐助的奖学金即使有比例非常低的，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像我刚举的例子，所有这些有钱的私立大学没有一个学校没有奖学金的，像哈佛奖学金他的学校的钱大概有几亿美金之多，那么所以他们来讲可以足够来供应所有的最穷的人去读书，几乎一毛钱都不要花，他就有办法。但是在中国这方面做得不够，那么这方面来讲，我想基督徒还有教会，我们慢慢在我们能力许可范围之内可以想办法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特别帮助是穷人，你不是只是帮助那些已经经济上还可以的人，那不是问题，问题是穷人。那么工作机会也是一样，怎么样给这些穷人提供一些特殊的工作机会，那么这个也是让他能够经济上能够翻身，能够再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有很多扶贫计划在中国大陆呢，农人方面呢，就是可能譬如说他普通种稻子啦，种麦子收入比较低，那么有没有比较高价位的农作物呢，这也是一个技术上的改良，可能可以改善他们的那么工作机会来讲，就是说怎么样把工厂不要一定放在都市，如果放在一些比较穷困地区呢，等等，所以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那么所以对于工商界的人士来讲，如果一个工厂的投资者，你是可以考虑把工厂不一定挤破头在一个最繁华的都市的边缘，也可能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开个工厂，对当地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有很多的改善。最后一个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政府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透过政府的法律的财税的制度来保护穷人。那这方面来讲，你说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不一定不能做什么。第一，你有可能成为政府的官员，如果你成为政府官员，这是你可以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的时候。第二个，你可以透过选票选举做民意代表，然后这民意代表可以代表你提出这些建议。第三个，你可能是一个学者， 你的学者可能所学的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府政策的决策人，或者提供意见，或者我写文章，所以这些制度很重要。那譬如说了哈，土地税、房屋税，土地税跟房屋税这方面来讲呢，其实这个对于达成社会的公平是有帮助的。我们说过了，在旧约时代，那时候土地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土地不得有卖，因为这个土地有卖的结果的话呢，会变得有钱人越来越集中，然后房地产很多。那么十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劝在台湾的基督徒们，除了你自己住的房子以外，你不要炒房地产，或者说你不要买房屋来作为投资工具。因为在台湾的房地产呢，只要你买一定赚，一定涨一定涨啊，股票起起伏伏，但是只有房地产一直涨，因此很多人就买很多房地产。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会造成贫富悬殊的问题，很多人刚结婚的小两口要买个房子，租个房子租不起，买也买不起，为什么？被炒得太高了。台湾那时候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就发现台湾有很多所谓的新的空屋，大概台湾那时候有一度曾经高达70万户的空屋，全新的不缴水电费的新房子，它也不出租也不卖，就留在那里等它涨。那70万户的空屋相当于什么呢？台湾每一年那个时候大概是15万户到20万户因为人口的增加、结婚等等要买新房子，所以真正的需求量是15到20万户，可是有70万户的房子是有人买了不租也不卖的。这个形成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一年某一个情况下，如果房地产跌价的话，这70万户的空屋拥有者都要把房子卖掉变成现款的话呢，你可以一下子3年到4年之内不要盖一栋房子就卖不完，房地产就崩溃了。那同时在过程中炒高房地价的受害者是中低收入的人，所以这个方法怎么解决呢？土地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那很可惜的是台湾，我就说在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他就把这个土地增值税的这方面取消了或减得很低，以至于不能达到这个公平效果，所以一直房地产炒得很厉害，结果呢等到房地产崩溃的时候呢，全部都变成受害者，那些大财主大财团盖房子的人被套牢了，很多公司几百亿的就倒闭了。那所以其实这个土地税、房屋税的政策，这是可以来调节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还有个人所得税也是一个可以调节的一个方法。那么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最近有读到一篇资料，也是台湾的，他就提到说台湾最近的税制，特别是土地税、遗产税这些税制呢，走的方向是刚好相反的。他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通常一般的先进国家是透过收税做财富再分配，财富再分配。那么所以呢，本来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最有钱的跟最穷人这个差距，譬如说差15倍20倍的，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呢把它拉得比较低一点。台湾他发现呢，从最高到最低的这个税率的减低来讲呢，透过这抽税来拉平这个的情况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所以他说原来譬如说哈，在2003年的时候，根据我们说五等份最高最低差距已经扩大到 7.3 倍了，7.3 倍了。那么透过所得税本来可以把它拉低的，结果只降低了 0.13 倍，等于说 7.32 倍变成 7.2，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西方国家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哈。西方国家的话通常透过这个税率的拉平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差距减低相当明显，相当明显。那么可见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税制不太公平，对穷人帮助不大。那么用税率，通常很多先进国家是 90% 的社会福利工作靠税来做的，台湾呢目前大概 90% 是靠政府的经常费的编预算来做。所以因此台湾很多人就提到说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马上要破产，因为你不可能 90% 用政府一般预算来做社会福利而不靠税收的。 那么大部分的先进国家是 90% 是靠税收做社会福利的，而 10% 是靠政府拨列预算。那像这些情况下呢，这个就是一个税制方面可以做的工作。但是呢很可惜台湾在这方面做的不太够。那么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呢都有不同的状况，这一点来讲，所以怎么样能够让穷人得到一个最起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能最后一招那当然就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不过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透过税收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么当然最后我们是提到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个人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以外，另外就是说透过集体的影响力，如何影响政府的立法、政府的行政措施，使得整个社会的公平能够达到一个贫富悬殊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某种程度的解决。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